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在复活的早晨，我们可以再一次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那么在聚会开前，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386首，你若不压橄榄成渣。那么在我们唱诗歌之前，也提醒一下大家，现在检查一下你们的手机是不是已经放在静音或者关机的状态，好叫我们能够有个安静的环境，不受干扰的来敬拜纪念我们的主。386首，你若不压橄榄成渣，我们一起来唱。
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掏葡萄露渣，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念那大成膏，它就不流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你许可的船上，每次的打击都是胜利。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你是否有顾我心弦，画出你的音乐？是否又是音乐甘甜，需要你爱来苦念？当我下到这时，才能是爱的心。我是不怕任何损失，若你难我来想起。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主，我惭愧，因我感觉总是保留自己，虽我也曾受你雕笑，我却感受小墙壁。祝你能否走你心呢，没有顾忌去行，不顾我的感觉如何，只是要求你欢喜。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你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如果你我所有苦难不能完全相同，要 你心儿许我活，我就愿意多苦痛。主，我全心求你喜悦，不惜任何代价。你若喜悦并得荣耀，莫被任何事之下。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我有赞美，再有赞美，赞美何等甘甜。随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保。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
我们好像很久没有唱这首诗歌了。那这首诗歌是尼托森弟兄差不多在80多年前写下来的一首非常感人的诗歌，是尼弟兄在他壮年的时候他有感而写下来，可以说是尼弟兄当时的一个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我们很感谢主弟兄把这么宝贵的诗歌放在我们当中，当我们今天在唱的时候仍然能够圣灵借着这首诗歌来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吴英生弟兄已经离开我们，他吸了地上的劳苦到他所爱慕的主那里去了。当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看到第四段这里面讲到说，若有你的喜乐需要我服厄，我愿意多受苦痛。当我在回想吴弟兄一生他的生命轨迹的时候，他带着他自己软弱的身体，他服侍主，服侍弟兄姊妹，他爱在他甚至在他生命最临终的时候，他仍然很关心的生的家弟兄跟弟兄姊妹们。我实在在弟兄身上看见了像尼弟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确神在我们的弟兄身上有许许多多的工作，他带着软弱的身躯，但是呢却常常的展现在弟兄姊妹面前呢，是那样喜乐和蔼可亲。他常常用主子的话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是的，今天弟兄离开我们，我们虽然有许多的不舍，但是我们也知道主弟兄离开我们到了他所爱慕的主那里去了，那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当我们想到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在天家再次见到我们的弟兄的时候，我们心就得到安慰，好不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唱这首诗歌。巴不得这里面第五段里面所唱到的，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像我们也能够像我们的弟兄一样在地上只求主自己的喜悦。是的，主，每一次收取的任何在我们生命当中收取任何东西 他都会以自己来代替。我们盼望弟兄离开我们，主能够兴起更多的像弟兄这样亲心爱主的弟兄姊妹们来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在那把这首诗歌完整的唱一遍。
灿烂成长，他就不能成有。你若不逃葡萄路障，他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练那大成钢，他就不留魂幻。主，我这人是否也有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你是否有顾我心弦发出你的音乐？有时音乐甘甜，需要你爱来苦念。是否当我下到这时，才能是爱的心？我是不怕任何损失，若你让我来想起，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主，我惭愧，因我感觉总是保留自己，虽我也曾受你雕绣，我却感觉受枪毙。主，你能否照你心呢？没有顾忌去行，不顾我的感觉如何，只是要求你欢喜。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如果你我所有苦难不能完全相同，要你心儿许我福，我就愿意多苦痛。主，我全心求你喜悦，不惜能和代价，你 喜悦饼的荣耀，莫被任何事耻笑。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一直起来代替，我有赞美，再有赞美，赞美何等甘甜！随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咸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抱？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一直起来代替。
我们盼望这首诗歌能够不断的激励我们，我们也盼望弟兄的主啊，在地上见证也能够激励我们。我们今天的诗歌就请在这里，我们接下来把诗歌交给Paul弟兄。
请祷告。主啊，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求主用你的话语，用你的同在来安慰我们，叫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就心满意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的负担是，就是跟大家说到旧约圣经里面，我想大家能够明白旧约圣经是跟我们非常有关系。我已经从创世纪一卷一卷很快的 说过来，现在今天呢应该是来到撒母耳记上。但是之前神，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是怎么一步，我想大家能够有一个概念，神不停的工作，直到今天在你我身上还要工作，明天他还要在你我身上工作。所以我想大家想到旧约的时候，不是过去的故事。从创世纪我们说到神拣选了一些人在他们身上工作，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不但选了人救他们脱离埃及，在利未记的时候我们看到救出来的人，神教导他们怎么过圣洁的生活。民数记，神把这些人一步一步每天带他与他同行，神要带着人来跟随他爱他。在生命记我们说到神把他的话语给他们，让他们知道怎么活在神的喜悦的里面。在约书亚记我们看到神把他们摩西过去了，神却没有过去，神借着约书亚带把他们领到应许之地，叫他们尽力得胜。但是他们在四世纪的时候，上一次我说到我们看见他们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神没有皇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来到这一个阶段。那今天撒母耳记是一个改变，一个新的阶段。 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好像人蒙神的救恩了，但是到一个地步，就是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听神的话。四世纪是什么时代？是一个时代，但是现在撒母耳记就是过渡到另外一个君王的时代，就是神对，应该说是人对神有更新的领会和认识。比方小孩子在小学另外一个阶段了，跑到中学了，在另外一个阶段了，是吗？所以当时的以色列民从世世的时代，就是他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拜偶像的时候，神就允许仇敌来胜过他们。他们啊，神啊，我们后悔了，救我们，神就差遣世世来。所以世世的时代就是当人有难处不听神话的时候，神就兴起拯救者。所以世世的时代就是好像一个基督徒 啊我信了主了，但是我不太听神的话啊，我有难处了啊，我念书有难处了，神啊，救我救我，神兴起一个世世来帮助他。哎呀，跟着健康有问题啊，神啊，救我救我，神又兴起另外一个来帮他。所以我们的生命好像有难处啊，呼求神，神就差遣世世来帮助他。我们其实不是需要一个有事情才叫神来帮帮忙，我们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所以不但是以色列人是这个阶段，我们看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平常就不听神的话，有事情了啊，神啊，救我，神帮你一次啊，再有难处了，几年过去啊，神又来帮我，又帮我。所以怎样断断续续的啊，有事情才找神，没事情就神啊，你远离我一点，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以色列人当时是什么？他们需要是一位王在他们中间，王就是他有一个宝座，王就是不是你有时候才听他，他一直坐在宝座上，他一直在，你一直要听他。所以另这一个阶段是说明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发觉了，他们不是需要一位有事情才找神帮忙的，他们跟神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他们跟神的关系是神应该好像一个王坐在宝座上，管制我传递，管制我生命每一个部分啊。这个就是王的时代跟史诗的时代的不同。史诗的管制是地区的短时间的，王是整个以色列地都是他管制的，都要听他的，不是你有难处的时候你听他，没有难处的时候你也要听他。那这个是王跟世世的不同。所以这个过渡过去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器皿，就是撒母耳啊。但是这个撒母耳是怎么出现呢？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上那个，有出来吗？有，头七章呢主要是说到撒母耳，第八章到十四章就是说到扫罗为主，在后面呢是说到大卫。所以今天呢，我不是说整卷撒母耳记上，我只是说头两章，我还不是说撒母耳。但是撒母耳是最后的一个士师，他是祭师又是士师，但是透过他能带出君王的出现。所以这个器皿是非常特别的，它是一个过渡的时代，它有人说它是转移时代的人，从世世时代转过来君王时代，它就是那个特别的器皿，非常特别。但是更特别的是，这个器皿是怎么出现呢？以往比方说神要兴起一个器皿，哎，我找亚伯拉罕啊，我找摩西，不是他自动要的，不是他，是神呼召他，是神主动的。但是撒母耳呢，他是被奉献的，是他的妈妈把他奉献给神。所以从来没有一个母亲在以色列人当中做过这样的事情。
你想旧约从创世纪到撒母耳记，没有一个器皿是好像撒母耳一样，他是不是神主动找他，是他的妈妈把他奉献给神，这是他是第一个这样的人，非常特别。所以不单所以我们还没有看撒母耳之前呢，我们就觉得哎，这个妈妈很了不起，是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熟的原因，这个妈妈很爱神，是不是他的爸爸很好，培养他培养他就把他献给神呢，是不是这一个家庭是非常和睦非常满有爱的家庭，非常金钱的家庭，所以就带出一个撒母耳出来呢？不是。那我们今天就看一看这一个家庭的苦难是怎么，他们的苦是怎么的苦，为什么这个苦难的里面带出一个这么重要的器皿，这个器皿改变了整个神工作的时代。所以我不重点不是只是看他，也是说为什么他的苦难能够有这么好的结果。弟兄姐妹，今天你我都可能有一些苦难，我们的苦有没有加急，能不能对神的旨意对神的工作能够带出一些好的东西呢？受苦是免不了的，是吗？天天你不信主你都有苦，能不能我们的苦好像哪一个的苦能够带出神的祝福呢？那我们先看那个故事的背景是怎么样，我们再往下看他是怎么出生呢。我们请弟兄姐妹帮我念好吗？很明显就是个悲剧，是吗？一个家庭里面一个丈夫以利加拿两个妻，哈拿比匹尼拿，一个有儿子一个没有，那个没有的那个有儿子的就说话激动他要他痛苦，他就大大激动他做他的对头。你的家有没有对头呢？你的工作有没有对头人呢？大大的激动你，让你很生气，每年呢不是一次，每年都是如此。当他去敬拜的时候啊，他还是激动他，叫他哭泣不能吃饭，没有一天好日子过，太痛苦了。家庭的纠纷，这么不好的事情，我们平常都看得多嘛。是吗？但是就是在他的这个痛苦的里面有事情发生了。我们想神的工作一定是在最好的环境里面带出一个器皿带出祝福，想不到就在人在痛苦的里面哭泣的里面慢慢转出来。那个转出来是怎么转出来了？我们再看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
提到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悖女的苦情，眷恋不忙悖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他不是给我一个儿子，如果你给我儿子，我就可以对他说：看，你有儿女吗？我也有啊。你注意，不是有一个儿子，他说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他说他有他的苦情，是吗？但是一个人在苦难的里面，通常充满的就是自己。但是好像在这个苦难的当中，他好像看到一个事情，看到什么事情呢？他看到神的子民也在一个苦难的里面，应该充满就是自己，我的苦难，我的痛苦，我的痛苦。突然间他好像跑出来，看到另外神的子民没有一个好的人来帮助他们。那他之前的事实是谁呀？就是参孙。参孙也是一个拿细耳人，拿细耳的人的特征就是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所以当时我想，为什么他说要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就是说神啊，不是我需要一个儿子，我看到你的子民里面没有一个人把他自己分别出来做拿细耳人，没有人把自己奉献给你，我看到的不是我的需要，我看到你子民里面没有一个器皿，你是你需要一个器皿。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通常在难处的里面，我们总是充满了都是自己，我的需要，我的痛苦，不公平，神啊，我受苦呢，为什么你不做点事情？但是他好像不与他无关了、啊，他是苦，但是他没有感觉，他好像看到另外一种苦，就是神的子民，他们好像迷羊一样，没有一个王啊，没有一个拿细耳人，因为他们之前看到参孙蛮有能力。为什么他有能力？因为他是个拿细耳人，他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神。所以以色列人当中，好像除了参孙之后，我们再没有再看到另外一个拿细耳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知道，哎，如果有一个人分别出来，我愿意把我的儿子放在你的手中，让他来服侍你。我想说的，应该是充满自己的，透过他的苦难带出一件事情，他好像忘记自己的需要，他看到神你的需要。一个应该以自己做中心的人，突然间他里面开了，他不再困在自己的里面了，他看到神啊，你的百姓啊，你的子民啊，你的需要啊。他现在求的不是为自己了，我觉得他为神祈求的是为着神，你的工作，你的子民，你的需要。这个很了不起。究竟我们再想想，他是怎么把这个里面整个改变出来了？我们仔细再看一看他的苦情。苦情里面有三点我要提的。为什么神允许他受苦，那个目的是什么？好了，神有个很好的目的了，那个过程是怎么样？为什么他从一个应该很自我很愁苦的，他能够神能够把他带出来，不再紧张自己，好像以神为中心呢？这个过程神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他能够变过去？这个变过去的就是最重要。我们都有苦啊，我们知道神有好的目的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变不过去？就是过程的问题。过程到达了之后，那个结果是怎么样？所以有三方面：目的、 过程、结果，先看目的。出埃及记的时候，当神的子民在埃及受苦，那当时他们不去埃及没有的吃，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就下到埃及去了。下到埃及的时候，慢慢就 发现、埃及人对他们不好。他们在埃及受苦的时候，神知道吗？神实在看见了他们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所以弟兄姐妹，神今天把你摆在一个你不舒服的环境里面，好叫我们知道埃及不是我们的家乡，我们要追求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今天的苦就是知道让我们不要陶醉在埃及里面的快乐。今天 这世界非我们的家，地上的苦难、地震、打仗、瘟疫，都是叫我们想到一个有更美的家乡。我们的苦啊，神知道了，神看见了，神听见了，神实在知道。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他们要领他们到一个美地、美好的 地方，那就是基督。应许地就是基督的丰满。所以今天地上的苦难、苦啊、苦啊、苦啊，就是神要把我们带到更丰满的享用基督。这个就是神的目的。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的圣经呢，保罗说，下一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地上很多的事情可以有 不是损失，他看作有损的，可以他可以丢弃，不是神抢走拿走我的，他自己可以放下。我们的很多地上的事情，我们不用愿意放手，这是我的，这是我的，神你不应该拿走，拿走我的很生气，这是我应该得的。没有什么是应该得的，尽管是你得的，你也可以丢弃。你试过丢弃吗？为什么要丢弃？因为神要我们得着基督，神要把更好的给我们。神给你我有苦情，就是要你得到最好的，要你知道你追求埃及的丰满，那个不是神要给你的，地上的快乐不是神要给你的，神要你显示，神要你丢弃，好叫你得着属天的永远的喜乐。这个是神的目的。好了，跟着我们看那个过程。第一步，哎呀，不要太快。第一步，祷告。有苦难的时候，有难处的时候，可能我们不第一步不一定是祷告。祷告是向神说话。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向人，很多是向人说话。你不应该这样做，他不应该这样做，他这样对我，对吗？你说对吗？有些朋友受了苦了，来跟我投诉另外的人，他不好，他不好。我们对人说，有时候我们不开心，我们就 自己对自己说，心里说，好像圣经经常说，我心里说，扫罗心里说，我不这样做就怎么样，自己对自己说，但是都还没有出路。对人说了，说了之后还是一样，没有改变。对自己说了很多，说了很多，满脑子越想他越不好，越想他越不对，越来越恨，越来越不平，越来越愤怒，越来越哭泣，越来越难受，还没有出路。还要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第一步。你去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出路，过程第一步是你来到神的面前。 第二步来到神的面前是洁净。你知道我们受苦受了伤，那个伤口没有好的时候，他就很多发臭，变成一个苦毒，里面很多的不平，慢慢很多埋怨，慢慢很多自怜自义，我很对他不对，自恨，哎呀我不应该这样做的，我错了，充满的都是自我。受苦的时间越长，开始的时候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神的名是应当庆重的，慢慢别的人来安慰你，哎呦是什么原因啊，越安慰你就越生气，越想越过不去，开始的时候站立的刚强，过了一年还受苦，5年了，神啊你知道吗，我受苦5年了，10年了，你还不做一点事情，你里面越过就越恨，越来越多投诉，自我就膨胀起来，很多的感情波动，很多的想法都满脑子想了，以前我受过伤害，我的心天天在控诉我的弟兄，以前我受过别人批评，我的心就很天天在里面自我辩护，我不是这样的人，他误会我了，不公平，不是一天，不是一年，哎呀，直到一个地步，太烦了，太痛苦了，说来说去都没有出路，好像约伯记，说了说，几个好心的朋友去安慰他，但是越安慰却越定罪他。他就越变到30章最后一句话，越把要说的话说完了，你念约伯记念到哪里，他停止了，太好了，他说了太长了，其实恐怕我们受苦的时候你还在说话，不公平啊，他这样对我啊，没有，你的话还没有说完，还是充满了你的自己，直到他一天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不是道理啊，是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神没有哎呀太对不起你了，哎呀请你原谅我太忙了，没有看到你受苦，你想神要神啊，全能者在哪里，我愿意跟全能者来搭跟我说话，哇我们好像约伯啊，受苦受得越来越自我膨胀，跑到神的面前，神你在哪里，告诉我 你干什么的，你怎么做神，好像我们要这样控诉神，神没有说哎呀对不起啊，连累你受苦啊，我忘记你受苦了，没有，神不用想，神跟他说，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海云彩天上的日头太阳下雨雷风雷怎么都是我安排的，你看看山羊野驴野牛鸵鸟都是我做的，你知道他们的需要吗，他们的需要你知道吗，我都知道，我什么都知道，约伯就怎么回答呢开始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思念我之后我必如晶晶，但是他反复的，但是这个也是神的旨意，他神思念之后要我们变成像他一样，所以这个痛苦的过程呢，再下去，当神问他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他一句都说不出来，他就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他就不能说话，卑贱的有一些英文翻译是 I'm nothing，
我什么都不是。I'm insignificant， 我一点都不重要。这个自我膨胀的人大大大到一个地步，神突破，他发现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是无有的。再下去，神就跟他问，我再问他了，你大不了啊，好，我再问你河马，我再问你鳄鱼，他什么都不知道。跟着约伯呢，神越问他，他就越谦卑下来。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什么都能，你没有亏欠我，你让我受苦，我的苦难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现在我知道了，不是我在苦难里面，你管理万有，你蛮有智慧，蛮有能力，蛮有爱，你万事都能做，你不会错。很多年前我曾经肚子胃抽筋痛得很厉害，坐在床上痛得要死，哎呀，找医生啊，医生怎么还没来啊，在最痛的时候我祷告，神啊，帮助我，帮助我，还是痛，帮助我，帮助我，我以为呼喊几声就没有少一点痛，还是痛。跟着我就想，神啊，我痛，但是你还是神，我痛，我还是痛，但是你还是值该配的赞美的，我痛到死你都没有改变，你都是好的神。里面我里面就没有在自己的痛里面，但是我肉身还是痛，但是我当我宣告，我好像我整个宇宙都在，好像有人，好像撒旦说，神爱你吗？看你这么痛，神知道你的痛苦吗？神有减轻你的痛苦吗？你祷告了吗？神有减轻你的痛苦吗？没有，但是他不改变，他还是神，他没有错，他万事都能做，我痛死了他都是神，他不解决我的问题，他还是神，他我还是该得赞美的。那你在痛苦的时候你这样宣告，你 里面你就很不同，尽管你肉身还痛，但是哪个痛苦已经过去了，我不记得哪个痛了，但是我记得当时最痛的时候，我就这样告诉我，好像向整个宇宙宣告，神是该得赞美的，就算我痛他都还是神，他没有错，他万事都能做，我就要将荣耀归给神。我是什么？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就归回，好像在尘土中，这个就是我们，我们是从尘土来的吗？自我膨胀的太厉害了，有一天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归回尘土，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 nothing， 这个就是洁净了。之前充满苦毒，充满不平，充满好像要找神理论，好像投诉神，你做错，来到这里，我是尘土，我什么都不是，神呢，你不会错，你可以做万事。再下去，好像玛利亚，我心专注为大，你变萎缩了，变少了，但是另外一个就大在你的面前。英文是 magnify the Lord， 神扩大，他在我生命里面，他最大，他说了算。好像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个显大就是这个大，我心专注为大。玛利亚当圣灵告诉他，哎呀，你要怀孕了，生孩子，哎呦。我的婚姻没有了，突然大了肚子，世人怎么看我，说我不好，哎呀，神啊，不好啊，我的 你选过另外的吧，我的幸福都没有了、啊、我们大的时候神就不大， 如果神怜悯我们，在我们的苦里面叫我们萎缩下来，我们变小，变成无有，变成 nothing， 这个就是洁净，这个就是主显大。再下一步呢，跟着你相信，你把整个事情交在神的手中。他怎么交在神的手中呢？走去吃饭，再不带愁容，交在神的手中你就走了。简单来说就是放手，神啊，交在你的手中，但是你的手又没有放，我祷告了交给你了，你的手还在赖着没有放。真的放呢，走，再不带愁容。如果你真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好像主耶稣，父啊，我将我的灵与魂交在你的手中，交出去，你就死了，是吧？你就真的放，你就不再，哎呀，我不能死，我不能死，就是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啊，我们是不肯死的，啊，我将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哪里没有交出去？我们在苦难的里面还不放手，还有要求。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神啊，你不这样做，我就不放，我就不放手。如果你真的把事情交在神的手中，是你的，你管的，我不管了，交给你。再有一个，你相信，你就奉献。奉献呢？他怎么知道他奉献呢？我带他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哪里。那奉献对他来说不容易啊，很不容易。神给他一个儿子，真的把儿子交给神，交出去，交出你就没有了，你就损失了，是吗？如果你的奉献你觉得痛苦的，是不是真的痛苦呢？是不是真的奉献呢？有一个，举一个例子，有个男孩子很爱另外一个女孩子，他用赚了很，他很穷，很辛苦的工作，赚了100块钱啊，对他来说很多了。他买了一条颈链，送给那个女孩子，奉给了那个女孩子。没有了，是吗？他的100块钱的颈链没有了，没有在手中了，没有了，是不是？但是他看见拿条颈链戴在他的心爱的女孩子身上，那个女孩子几千块的颈链都不要，但是戴他的那个100块钱的颈链，他就很开心啊，因为这个女孩子接受他给他的。单单接受，有更漂亮的颈链都不要，但是要那个男孩子的送给他的100块钱。对那个男孩子，哎呀，你有这么多漂亮的颈链你都没有戴，就是戴我拼了命赚给你很不名贵的那一条，你再戴在颈上，很开心啊，因为他说明那个女孩子接纳他的爱。这个就是奉献，是他有所得。奉献不是你有所失，重点不是你有所失，奉献是他有所得。当他将他儿子给神的时候，他不是我没了，萨姆尔太可爱了，1岁多，我舍不得他呀，不要走啊，不要，不是，我最爱的那个萨姆尔，就是那个颈链。现在在神的手中最好了，神竟然给我面子收纳我的萨摩尔，是神给我念贴近了，是吗？是神恩待我了。所以奉献不是你觉得痛苦，你觉得选择有问题，你应该看见不是我得到，那是神得到，他有所得，你的心态就不同了。所以整个过程 他不再自我为大，自我膨胀，他看见神有所得，交在神的手中，他有所得就最好，这个就是这个过程。
好了，再下去呢，当他这样奉献的时候，他就敬拜神。再下去呢，
那个结果，时间不够呢，我就快一点，我们就看见他的祷告。第一个祷告是，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所以奉献，我们看到奉献的人不是痛苦的，他心里面是因着神快乐，他因着神高举。跟着从第二节到第九节，我们是没有时间不念了，但是他，你是奉献一个孩子，但是你看他的属灵的眼光很厉害啊，他怎么知道这样的事情呢？他怎么突然间他属灵的眼界怎么宽广呢？我举个例子，我们不奉献的时候，我们好像井底之蛙，坐着看到个天是这么少，但是你奉献给神的时候，你整个人爬到高山上面一看，很远很多的光景，很广阔的你都看到。所以他奉献之后，你发觉他对属灵的认识更多更深，超过他的经历。所以奉献叫我们对神的认识有更丰满的认识，更丰盛的认识。你不奉献，难怪你读圣经就读不好，看来看去都看不明。奉献自己的人，你的眼光更上一层楼，一看下去远远很多都你都明白，你都看见了。所以最后一句，他说到受膏者的脚所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受膏者的词第一次在旧约里面出现，他看到有个君王要出现，他的奉献叫他不是觉得我没有撒母耳，没有撒母耳，他看到因着撒母耳出了给了神，有一天呢君王就到了。所以我们再看结果有什么四个结果，我们再看第一个结果，奉献叫我们里面心欢喜灵快乐，你不奉献难怪你忧愁，奉献叫我们里面快乐，尽管外面的 难处还在，还是痛苦，但是你里面有一个喜乐。奉献叫我们对神有更深入的认识，就好像我说刚更上一层楼，你看得更远，对神的旨意，对神的工作，你更多的体会，就是当我们奉献的时候。第三个，当你奉献的时候，你的心不再顾念今天眼前的事，你的心带到去君王哪里去，就是要来的君王，那个受膏者。不奉献的人只是为着今天，只是为着眼前快乐显示，奉献的人他的心带到永恒的，他的心带到主哪里去。最后第四个，奉献叫我们的生命更丰富，怎么看到他生命更丰富呢？最后的一段经文，我们看见当他奉献之后，他没有要求神再给他儿子，他不是跟神我给你一个你给我五个，哎，这个买卖做得对，他不是跟神做买卖，给了就没有了，我是完全归神，神不再给我儿子都可以。当他这样给出去的时候，神没有亏待他，就给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重点不是，哎，我那也很好啊，给神一，他给我五，五倍的，哎呀，太好了，你就做，你跟神这样做，不是，重点不是实际的，重点是他的生命更丰富，他的家更丰富。所以奉献叫我们的生命更丰富，这是主，我们从哈拿的身上，从他的苦情身上，我们看见神的目的要我们得着基督。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洁净我们，叫我们这个自我膨胀的人卑微萎缩下来，让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 丰满显大，我们信靠他，奉献给他，奉献的结果叫我们更认识神，更盼望属灵的永恒的事情，叫我们的生命更丰富。所以求主叫我们看见，我们都很容易有对头，我们都很多时有苦难，但是有没有好的结果，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一切的事情都有你的美意，愿意我们在苦难的里面，我们能够结出荣耀你的果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 Paul 弟兄的交通。我想我们多多少少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难处。那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是自怨自哀呢，还是我们像哈拿一样我们看见主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学的功课我们也能够把自己所有的难处完全的交给主也求主借着一切的环境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变得更加的丰盛所以盼望主借着弟兄的话也让我们在学习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好吗？我们接下去有几个报告。那 Auburn 的家庭聚会决定从3月25号，也就是第四周的周六开始恢复实体的聚会。那是在每个月的第二周和第四周周六的晚上8点在会所所以我们也欢迎如果你是住在 Auburn 附近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欢迎你过来参加是第二第四周周六的晚上8点。那第一周和第三周的周六的晚上呢，是还是这个在网上我们学习在基督里长进所以现在是学习到出埃及记所以我们也盼望如果你是一直跟着教会的这个读经的进度的，我们也欢迎你能够来参加在这个第一周第三周晚上在网上的这个学习那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在这边来听主对我们说的话因为我们发现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有的人他会在聚会的期间他在看手机刷视频或者是在看自己的朋友圈我想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在这边专心听主的话我想我们不是在这边尽一个好像基督徒的一个义务好像我每个礼拜天我就要坐到这边坐满这个一个小时，我离开我心里面好像就没有什么愧疚如果我们没有在这里借着听主的话，我们在这边来好好的来敬拜主的话我想你坐在这边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们提醒，特别提醒所有的弟兄姊妹，你如果来到聚会，你就应该在这边好好的听主的话好好的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在这里来敬拜主所以我们也请我们等一下就是我们的掰饼聚会也请大家能够把你的手机关在这个静音的位置不要因为电话来影响这个我们掰饼聚会那接下去是掰饼聚会期间也还是照样有这个上次受浸的这些弟兄姊妹真理的学习所以请待会儿受浸完的这些上次受浸的弟兄姊妹在后面办公室有这个真理的学习。那如果你是不管你受浸还是没有受浸你也很想了解这个基础真理的我们都欢迎你到后面的办公室去参加。那在今天我们掰饼聚会完之后，我们会有关于吴弟兄安息聚会的一些的报告那等我们掰饼聚会完以后，我们会报告我们接下去是我们的掰饼聚会我们也用我们的心灵诚实，也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来归给主那我们就请上次受浸完的弟兄姊妹，请你们到后面办公室参加这个学习。